翼装飞行是迄今为止人类最接近鸟的一种运动。
有人说翼装飞行是疯狂的极限运动，惊险刺激与死亡交锋。
没有危险的运动，只有危险的人。
欢迎收听王牌驾到。说到翼装飞行，您知道多少？今天在我们的空中迎来了这样的一位飞行家，他的名字叫张树鹏，他也是中国十大探险家、亚洲翼装飞行第一人、三项翼装飞行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是中国首位滑翔伞世界冠军、翼装飞行世锦赛亚军。至今他已经在国内外多个地区完成了3500多次的翼装飞行。在你所看到的10万加转发点赞的翼装飞行的短视频里，就会看到张树鹏。他通过挑战探索人体极限，传递体育精神，并激励人们直面困境再攀高峰。今天王牌驾到独家访问到了张树鹏老师，我们请他来聊一聊翼装飞行这项运动以及他与飞行的故事。今天的节目相当精彩，让我们现在就飞起来。洛杉矶 AM 13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晶晶，欢迎您收听《王牌驾到》。今天呢，来到我们空中的王牌嘉宾呢，是我们的中国著名翼装飞行家张树鹏老师。张老师您好。
晶晶老师您好。1300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个星期大家听了你的故事啊，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啊，所以这个星期呢，我们还是要跟您来继续聊聊啊，您的这个飞行的故事。这一次6月份的时候，您不是刚在田纳西州成功完成了2项挑战吗？那么接下来你还有没有什么大的计划？
接下来的计划其实非常庞大，是我翼装飞行的职业生涯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飞行的挑战。飞越人类最高峰，飞越珠峰。
珠穆朗玛峰。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缘起吧，有一些重要的意义。首先呢，就是珠峰呢是中华民族的圣碑。
对。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想通过飞越珠峰呢，来向驼峰航线上逝世的反法西斯和两航的，还有美国第20航空队的英烈们致敬。还有呢，就是向这么多年以来参加珠峰科考的科学家们，还有奥林匹克精神致敬。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次飞行挑战。
真的是意义非凡。而且我知道说是不是这次挑战还将会拍为纪录片？
对，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计划，然后会拍一部院线电影，院线纪录电影。翼装飞行呢，它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我也参与了全世界可能99.9%的人都没办法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种飞行的视角，带着大家去感受这种世界最高峰、人类第一高峰的这种震撼，对人类第一次飞越珠峰的这种震撼的感受吧。
哇，所以在你之前还没有人类飞越珠峰。
翼装飞行这个运动项目呢，是迄今为止人类首次飞越珠峰，就首次使用翼装飞行飞越珠峰。在翼装飞行之前有通过其他的飞行器飞越过珠峰，这个是有过的，但是对翼装飞行运动来讲，我们是第一次，人类的第一次。
哇，现在预计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也都在按照计划在准备，预计今年10月份去完成这次飞行挑战。
哇，好激动啊。有没有那个什么直播呀，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你的 social media 账号啊，会看到一些情况？
会有直播，会有很多家媒体，目前我们初步沟通可能全世界有100家媒体会去做直播或者是报道，然后到时候也欢迎您去现场做这次翼装飞行的 证据。
哇，太好了，太有荣幸了。哎，这个是被录下来的哈。
已经有了证据是吧？
对，已经有了证据。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哇，我觉得这个今天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直起浑身起鸡皮疙瘩。而且这个你的这个举动也很有意义，它背后的这个意义也是令人非常感动的。祝这个项目一切顺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张老师聊天啊，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肯定会特别的关心，就是你的家人当时听到你的这个要开始学习翼装飞行的时候，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你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反应？
刚刚讲到我在飞翼装之前呢，在飞滑翔伞，其实就是我从小的就比较独立吧，然后慢慢的家长也发现，就是我真正要去做的事儿，他们也很难去阻拦或者改变我的想法。当然前提都是一些合法合理的事情，所以呢，后来他们其实对我的一些选择和决定都比较支持，然后我就去开始学习滑翔伞飞行，然后我就给自己定位是一个职业的滑翔伞竞赛选手，然后在后来的飞行过程当中也是有非常顶级的非常专业的教练在对我们进行培训，还在一些国内的赛事，然后还有国际的赛事，慢慢也取得一些成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让家人建立了对我从事这项运动的这种信心吧，就是他们能看到你在这个运动当中通过科学训练然后取得了一些进步啊，包括后边取得一些成绩，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慢慢就是消化了他们的这种对运动风险，对我从事这样运动的一些担忧，然后到后来翼装飞行的时候，也算是比较支持吧。
那不错啊，现在家里人都挺支持你的，就挺好的。
对，是的。
哎，那这个职业会不会为你，比如说组成家庭，带来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跟观念？
我自己感觉没有特别大的
影响。
对，影响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因为我爱人他也是从事这个航空运动的一些管理工作，所以飞行运动呢其实也是有足够的了解的，也是有比较客观的这种了解和认识。
也是在飞行的时候认识的吗？就是在活动的时候？
不是在飞行的时候，在我参加一次航空节的时候，在这个环境当中认识的。
真好。那你们有孩子了吗？
对，有孩子了，是个男孩，现在9岁了。
都9岁了？
我还带他飞过。
他的体验怎么样？我很好奇小朋友的感觉。
带他飞的不是翼装飞行，是滑翔伞，带他飞滑翔伞。他好奇心很强，但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他对这个运动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我带他飞了一次之后呢，就是我在他带他飞之前他其实还挺紧张的，不太想飞，但是那个时间然后环境也非常安全，然后带他飞了一次以后天已经黑了，然后落地以后他跟我说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我们能不能再飞一次。
哎呦，那还是喜欢的。
对，就像很多人对有某个运动其实是排斥的，是拒绝的，但是可能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对这项运动还不够了解，就是没有机会近距离的客观的去接触，去对这个运动做出判断，所以当你真正了解一项运动，其实就最佳的办法就是走进它，然后接触这个事物，接触这项运动，当你真正的了解了以后，那个判断才是客观的。
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是翼装飞行运动员张树鹏，他也是中国著名的翼装飞行家。那我们继续来跟张老师来聊一聊翼装飞行以及他的故事。那 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事你们这个翼装飞行的这些职业的选手或者是爱好者，你有没有觉得你们会跟其他的人有一些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
没有，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普通人难道就没有一些比较与众不同，比如说人生观会不一样，看待事情有点不同？
就是我们这项运动呢，其实有另外一个说法嘛，就是一个不太允许犯错的运动，所以实际上我们在飞行的时候，在飞行之前都会做非常周全的一些计划，然后做飞行前的一些准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态度非常严谨，然后为了在飞行过程当中的安全，所以就是我们看待很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会是因为飞行的原因吧，就是我们这种严谨的态度会带入到其他的事情里边或者其他的工作里边。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是因为这项运动的特性，所以我认为我看待生活或者生命的这种感受呢，就是我会觉得我自己会更珍惜身边的所有的一切，人和事物。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经历一些突发的，还有就是不可预见不可控制的状况，然后可能有些人通过一次飞行以后再也没办法见到了，然后就我们整个的飞行过程，整个的飞行经历当中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会更在意这种感受吧。
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是通过一次这样的飞行以后再没有办法见到了，能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吗？
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沉重。就比如我们几年前在瑞士训练的时候，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一些翼装飞行员，有专业的教练也有爱好者，然后我们去爬一座山。我们那个过程呢，就是经历了5-6个小时的爬山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大家对彼此都有了信任，然后建立了这种非常真挚的这种感情。在这次飞行结束以后呢，有些朋友就去了其他的场地，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听说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当时是我们这些人里边经验最丰富的，在过程当中跟我们讲这个地方应该怎么飞，在飞行过程当中应该有哪些事项要注意，然后他到了另外一个场地，然后当天晚上就传来消息说他飞因为很小的失误，然后就人就出了非常严重的事故，然后当时人就不行了。所以就是你能在这样的运动当中非常近距离的感受到这种比如说这种生死离别，所以就是这样的经历呢，会让我有一些不一样的
人生感悟。
对，是的。
那因此你就特别的珍惜现在的每一天，珍惜身边的朋友啊，珍惜每一次相见，会这样吗？对于你个人来讲。
对对，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样，就是特别珍惜身边的朋友，就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朋友的朋友，因为其实每个人的这种经历都非常有限嘛。和一个朋友沟通相处，那就用最真诚的这种态度去对待，然后珍惜每一天。
其实这样的人生观念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一种状态，
生活简单一点，真诚一点。
你说到重点了，让生活简单一点，这个真诚一点。我就很好奇你的生活是怎样的，当你提到简单这个词的定义的时候，你怎么定义你的生活？
就是那我的生活确实挺简单的，就是平时呢有一些实际的就是外场的飞行的训练，然后除了外呢，比如说天气不好或者有其他的事情不能在外边进行实际的飞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体能方面的训练，然后 我也几乎没有什么应酬，没有什么酒局饭局这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会是因为这个运动你不能喝酒吗？会有这样的禁忌吗？
这个运动也没有严格的要求，就是参与它的人完全不能喝酒，但是我们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吧，就是相对会更自律一点，因为就是运动对我们的这种身体的反应啊，灵活性啊，还有身体运动的状态都是有一定的要求。就假设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去参与这项运动，那他只需要在这运动里，就是在这运动里边更安全，然后能够有更好更享受的这种感受就可以了。但对我们一个职业的选手来讲，其实我们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要求自己飞得更快，然后包括我们飞行另外的飞行比赛科目就是精准，然后我们必须要求自己飞得更精准。
站在地面的我想问一下，飞在空中的你，究竟在空中飞行是怎样的感觉跟体验？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就是这对我来讲每次飞行的这种感受这种体验都不一样，然后呢这种自由，这种在空中像鸟一样的这种状态，然后这种速度感，这种极致的这种感受呢，可能我这样形容它还就是它的画面感没有这么强烈，就是最好的办法需要你自己去空中飞翔去体验一下，然后那个感受就是最我相信也是最棒的感受。
我看到你的照片，就是我当时脑海里想出来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free as a bird， 就像鸟一样自由自在在空中飞翔。
对，至少在翼装飞行的这个短暂的过程当中是这样，就是非常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但是你又说每一次的体验不一样，这个我就没想明白了。
因为每一次飞行的时间不一样，然后每一次飞行的地域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在田纳西飞行之前，我上一次飞行是在云南的怒江，所以每个不同的环境，每个不同的场景的这种飞行的体验，然后还有你在实际飞行过程当中遇到的这种气候啊，气象条件的变化，然后它对飞行的影响也都不一样，当然每个地方的风景也不同，所以给人的这种飞行的观感也不一样。然后说到这儿，我想说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我知道洛杉矶的花车游行非常有名，
对，
然后
我们电台门口，
对，非常盛大的一个节日吧，
是的。
然后特别希望能够在花车游行的时候进行一次翼装飞行，然后当我打开降落伞之后，就是控制降落伞降落在一个花车上面，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飞行。
哎，这个真的是 good idea 哎，就每年一月一号的时候，或者是新年一开始那一两天的时候，就会在我们电台前面的那条大道叫 Colorado 上面进行花车游行，你这个真是太有画面感了，所以其实是可以精准到落在某一台花车上的，对吧？通过计算。
对，实际上我们在飞行训练的时候就有一个训练的科目，就是精准降落。我们曾经在比赛的时候降落的这个点位的要求，就是像一个硬币矿泉水瓶盖大小的一个位置，我们必须精准的用脚踩在上面，如果落在花车上面，对，但是花车是个移动的，它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吧。就是游行，其实我的理解呢，我看了很多视频资料，就是代表了一种热情奔放自由，所以我也觉得它不应该拘泥于一种这种表现形式，然后任何这种能够给人们提供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想都应该可以能参与进来。
那在翼装飞行的这个运动当中，它会不会产生那种离心力的感觉？
瞬间的失重的那种感觉，更像跳楼机啊或者蹦极的 那种运动体验。
哦，对对对，所以翼装飞行不会有。
翼装飞行其实像在山区里面进行翼装飞行的时候，就是在起跳的那个阶段，大概有2秒半到3秒的时间会有这种感受，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动作做得多了以后，就在飞行的时候，这种自由落体的感受就没那么明显了。
你已经无感了，嗯。
对对对。
有什么样的练习是可以克服这种的吗？就是自由落体的感受，你说的非常到位，那种绝对不敢玩的。
其实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在梦里，然后经常会做到这种会蹦，然后有一种梦是平行的飞，然后 有一种飞行是平行的，然后有一种是垂直这种飞行，然后我们经常会做到那种从高处坠落，然后就是手脚在空中进行控制，然后最后被惊醒，然后因为失去控制，然后马上就要坠地的时候就醒，这是最安全的。
张老师，您可以教一下我怎么样还能自己做一个这个梦吗？睡前要给自己来个心理暗示吗？
就是真的很多人都我身边的一些飞行的朋友还有其他行业的朋友都会做这种自己就是会飞了的这种梦，在梦境当中会有这种感受，就是跑着跑着挥动双臂就可以飞起来。我不知道您是没有这种感受吗？
没有，很多人都有吗？
对啊，那我觉得今天这节目做完了之后，可能您很快就会有这种在梦里面飞行的经历了。
哎呀，这真的很有趣啊，梦着梦着就自己就飞起来了。哇，这个啊，这个很特别。哎，说到你说飞起来，因为不是身上要带上这个翅膀吗？这个翅膀是不是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进行制作？就是它是不是有什么国际标准要求的？
它是每个这种装备的厂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然后去做翼装飞行飞行服设计师的这些人都是非常专业的设计师，他们很多都是接受过航空这样专业学习的人，然后同时呢对翼装飞行这项运动有足够的了解，甚至有一些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翼装飞行员，所以是由这样的人来设计翼装飞行服的。
哦，了解了。 OK，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评审如何判断哪个人飞得好，就是怎么个比法，是比高度比持久性还是比什么？
就是在比赛当中呢，现在会有两个主流的竞赛项目，一个是速度，然后另外一个是飞行的精准度。那速度的具体的比赛的方式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从起跳点到终止线它有2公里的距离，然后它会有非常专业的，就是做像一些速度类型的世界锦标赛啊或者奥运会的一些计时的设备给我们做计时，看就是哪一个运动员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这2公里的飞行，然后空中的阶段，然后打开降落伞也是有一定的高度要求，就是我们必须在什么高度以上打开降落伞。这个就是翼装飞行的竞速比赛。然后刚才讲到的精准度的这个比赛呢，就是在我们翼装飞行的飞行航线上会放置一个靶标，它的这个靶标就像就像我们射击的那个纸靶一样，就是我们会在飞行的时候在头顶的头盔上面装一个运动相机，然后运动相机去穿破这个靶标，然后穿到最中心就是满分，然后以此类推向外延展。
哦，我看到了你的那个运动相机，在照片上清楚可见。
对，是的。
那你说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动作是要在固定高度的时候产生，那你是有带一个手表还是有带一个什么仪器吗？你知道你大概飞到什么高度了？
像我们在做这种比赛的时候呢，它都是在低空进行的，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不会带任何的这种辅助的设备了，也不会带高度表，不会带这些 提示高度的仪器，就是完全靠目测靠判断。这个其实就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开在路上很紧张，然后旁边有车经过，然后也会有担心压到线啊或者碰到旁边的障碍物。但是当你开久了以后就会可能在开车过程当中想的就不是开车本身这个过程了。然后对我们来讲，因为在进行比赛之前呢会有几百次上千次甚至几千次的高空飞行训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很好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啊，然后最终就是到了低空翼装飞行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就完全靠目测来判断。
哦，哇哦，现在就是在世界上参加这种翼装飞行的这个锦标赛的亚洲人或者中国选手多吗？
目前为止参加世锦赛的亚洲选手只有我一个。
哇，
厉害，果然是牛人。所以大部分玩的还是欧美的运动员。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这边的飞行条件更好，然后有很多高水平的选手都在这边，大家一起飞行然后交流的自然就会运动水平提高得会快一些。
哇，现在就是亚洲只有你一个人的，准备收徒了吗？
我准备收师傅。
如果你儿子以后他愿意继承这个的话，你应该是支持的吧？
我其实还没有去
想过这事儿，
去考虑过这个事情，但是他有点紧张吧。有一次我们在天门山，然后带他们去那儿玩，然后我呢就也带了装备，然后整个环境都看了一遍以后呢，我就带他去了起吊台，我说我给你表演一下，然后把装备这些拿出来穿戴好准备飞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间抱着我的腿，就抱着我大腿就开始哭就说当时是说什么都不能让我飞，就必须跟他一起下山要把装备收起来然后就因为他当时也比较小嘛，当时才4岁，我记得4岁多一点吧，然后最终呢我就把装备又脱掉，然后背着装备带他一起下了。
毕竟小朋友还小，咱们再看一看。
对对，他真正的能够独立思考，然后他当然他这个过程当中都有机会了解这个运动嘛，那个时候做出的决定应该是客观的如果他喜欢那肯定我会比较支持吧，他也会比较幸运有个专业的教练。
对对对，诶，那我想问说是不是这项运动有没有帮助你平时思考问题的时候特别冷静，尤其是在遇到比较紧张的突发状况时候的那一刹那？
其实这个对我帮助还挺大的，就我甚至都很少让自己出现这种紧张的突发的状况，就是因为冷静的这种或者理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思维方式吧。
有什么经验分享吗？因为大部分人一遇到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会不知所措和紧张。
那其实最好的经验就是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翼装飞行。
哎，中国现在有翼装飞行爱好者的俱乐部吗？
俱乐部还没有，但是现在有一些翼装爱好者包括整个亚洲也有，这个人数其实每年都在增长。
哇，挺不错的。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也是极限运动爱好者，或者是也一直梦想着能够在天上自由翱翔的飞行。好，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忧心忡忡的家长，对这两类人你最后还有什么想分享给他们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一直相信没有危险的运动只有危险的人。翼装飞行运动就像任何的体育运动、户外运动、极限运动一样，它都会存在风险性，但是怎么样去做，其实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最核心的。然后我觉得如果真正的是喜欢翼装飞行这样运动，那就需要多花一些时间精力去走进它，然后真正的去了解它，然后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那在这个之后呢，如果他还是非常热爱这项运动，然后对翼装飞行运动也充满好奇心，那我觉得未尝不可去尝试一下。从事了翼装飞行运动之后呢，其实还有几种不同的参与状态，就是可以作为一个 爱好者，我们经常会讲到就是周末飞行员，那他平时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周末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就像打网球，就像爬山一样，他去体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成为一个职业的翼装飞行员。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机会能够做到这样，就是能够去通过科学的训练去感受一下这个非常自由非常极致的翼装飞行运动。
哇，好棒。好，那希望今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张树鹏老师的故事体验人生，也有更多的收获。谢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王牌驾到的节目空中，谢谢你。
好，谢谢晶晶老师。
每天都在哦，根本懒得住，天赋在努力，早出我的步。都说靠每天换来在我路，那舒适度 50 better move。没时间停下休息 ，give me 钱然后 know me 谁掉线然后有你 的音乐伴随中给你买礼物。Do that who 学我歹毒，求我浅浅爱歌，钱难拿的假的基调我不在乎。Sky move 带你踩路，想把我拍出 get so back to get a fuck on my head。别在那秀告诫，都是去 nobody。让我先接着对我第一个 nobody know about me 来自母复杂了杂乱我粗糙了见到我不叫个真的没礼貌把心的某某我的都没要求你们前面下球我有学的笑走走快的路那些完美生活绕把机器等待了他妈记住我是谁